来，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是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就具有三章，我们的题目是耶和华的日子，讲到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恩主耶稣，我心所渴慕的恩主，我们愿你再来，主要谢谢你，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你做盐做光，你不看我们卑微于尘土，把我们举起来与你同工。我把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交托在恩主的当中，就你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口当说的，心所当想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一起从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有两方面。你看读的第一头一段读的就是那个日子是很可怕的，那你后一段读的那个日子就很欢乐啊，说是个日子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啊。那通常在圣经当中啊，特别是在旧约里，怎么回事 ？OK， 不对。OK， 特别是在旧约里呢，有关耶和华的日子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说是主的日子啊，这种经文它通常都表达了一种非常急迫逼近而且有一种期待感。你看这几节经文哈，一个他说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以赛亚书说的啊，你一看这个话就觉得你们要哀嚎，就觉得那日子不是个好事是吧，因为那日子还要近了。然后还有一句这里没写，他说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如密云之日，乌云密布的那一天啊，这是以西结说的。看约尔怎么说，他说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啊。你看看这些经文，他说哈，我们今天要讲的西番雅书第一章七节，他说呢，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不要说话，静悄悄的啊。所以你看这种描述，都说那个日子是不是什么好日子，你知道吗？说是很可怕的日子哈。很多描述这种日子的经文哈，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在历史上都已经实现了，它是指的以色列的被掳哈，犹大的被掳。但是也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呢，它是指末世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你看下边那几节经文哈，约珥书说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啊，这个很明显是指的这种是末世的时候啊，将来要审判人那一日啊。上面是讲的历史中的那种日子。还有你看哈，撒迦利亚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如同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条一无所留。啊，你看这是圣经上他旧约里描绘的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哈。而在新约当中呢，耶和华的日子通常被描绘一种愤怒的日子，一种审判降临的日子或者被称为一个神的全能者的一个大日子，都是指将来要实现的日子，就还没有到那一天呢，说神的愤怒要倾到不信的人身上。所以呢，当我们提说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一种令人恐惧战术啊，就是一种审判的日子，是一种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说就是末日。不过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知道那个日子不单单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吧？如果那个日子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惨了哈。所以呢，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得赎的时刻啊，你被救赎被提的时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西番雅书呢，它就很清楚的道出这一个主题来，就是西番雅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临。那先知的宗旨呢，就是向犹大国宣告呢，他们即将要受的那种审判。他跟人到犹大国说呢，在那个日子呢，是他要严厉的惩罚列国，并且包括他自己的子民的被打犹大国啊。先知描述这个日子呢，就是说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然而呢，他很清楚的指明哈，神呢他会再度恩待他的子民，在将来有一天。他西番雅就跟差不多旧约其他先知书其他先知是一样的，如果你读其他先知你都可以看到哈，就是说 他们都以犹大国注定要复兴的这个论点，很积极的，最后都是这样，到最后的日子，最终的日子，犹大国是要复兴的哈，来结束他有关这个对这个日子这种厄运的一个宣告。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呢，它也是一个祝福的日子。OK， 我们看看西番雅书的背景哈。西番雅书呢，一共就三章啊，除了第一节之外，从第二节一直到末了都在讲耶和华的日子，只有第一节。啊，你看第一节他说哈，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你要知道哈，这个约西亚是犹大国的第十四位君王西西家的元孙啊。我们读这第一节经文就会带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要解决掉，我们才讲耶和华的日子。什么问题呢？你说先知对人宣告审判的时候，一般的背景都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现在很腐败是吧，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拜偶像。可是你知道约西亚王是个很好的王是吧，约西亚王是很好的，圣经上说的没有比他再好的王了。可是先知会在这个时候宣讲一个审判的信息，你要问为什么。这就好像我跟我女儿说话的时候，比方说我女儿她的学习成绩又好哈，在学校又是算好学生，还什么都让我很开心，然后跟她说你等着哈，明天你要遭殃了，这个就很没有道理是吧。那西番雅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宣告预言的，约西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王。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你不问为什么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的王你要审判我，你要杀我，做的这么好是吧，我考试都得 A， 你要我你要揍我是吧。所以啊，你要知道约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呢。王下二十二章五节那里说哈，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列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23章25节那里说呢，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偏左右。 OK， 那里这么评价约西亚，他说呢，在约西亚以前呢，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说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兴起来向他。那王下23章和代下34章对约西亚如何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有详细的记载哈。说那里提到，你就读一下就好了，我就不读，你们自己看一下哈。那里提到他年幼的时候，他年幼做王时就寻求耶和华，洁净圣殿。他年幼的时候，就说他当王的时候他很小哈，就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耶和华，洁净圣殿，并在全国除尽偶像，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敬拜耶和华。你看他做的事哈，就是第八年就年幼的时候就寻求大卫的他那个列祖的神，十二年之后就开始洁净耶路撒冷哈，丘坛、木偶、偶像、巴利的坛子全部都拆除了，而且又说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破他利各城和四处破坏，全部都是，就是整个犹大国偶像全部都去除。而且圣经说呢，在他洁净圣殿，就是到了他做王第十八年的时候呢，他在修圣殿的时候，他发现了律法书。于是呢，他就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官长和百姓上了耶和华的殿，要在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面前立约。立约干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法章啊，成就书上所记的一切的这个约言。圣经说呢，他又使耶路撒冷和便雅悯人都服从这约啊，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的约，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的神。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你看圣经对约西亚有这么好的评价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那既然约西亚这么好，一生都不离开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为什么先知的话呢还临到让这个西番雅所传的信息还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它，你不解决它，你就对这个就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是吧。那先知宣告的信息就是说呢，这个审判马上就来了，而且很快就来了，到时万国万民都难逃审判。于是呢，好多学者就说，就是可能西番雅宣讲预言的时候是因为在马拿西那个余恶还没有去除。你知道西番雅的爸爸是亚门，亚门的爸爸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儿子亚门就做了两年王就死了， 而马拿西是做了55年王，他是无恶不作的，他们说是这个原因。但是呢，我不是不同意他们，我有一点点看法，就是因为马拿西呢，他晚年是悔改了，你知道吗？马拿西晚年是悔改了，看能不能看到？对，你看看这段经文哈。其实马拿西他晚年是悔改了，而且有的人还说他是在他发现律法书之前说的预言，也不是。其实他没在发现律法书之前呢，约西亚他已经就开始洁净偶像啊，就开始让以色列民都崇拜神。所以你说他宣讲预言是在约西亚做王初期宣讲预言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的。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哈。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上次讲北国26个王没有一个好王，是吧？南国虽然出了几个好王呢，在圣经就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后边还有一句话就说只是那个时候的丘坛还没有废去。什么意思呢？就说呢他们的偶像还没有根除，尽管呢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们的丘坛没有废去，他们还在外邦人的丘坛上给耶和华献祭啊。所以呢他们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拜偶像的哈。特别是在这个约西亚之前，他爸爸之前，亚门之前那个马拿西啊，他做王期间的55年之间，无恶不作，建丘坛，做偶像，拜巴利，交鬼，行巫术，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啊，圣经说呢，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就说呢，也就是说呢，马拿西所犯的这些错啊，还不如那些列邦国家。啊，你看这句话就说呢，为什么耶和华还审判他们？就约西亚行得这么好还审他们啊？圣经说所以尽管约西亚得蒙耶和华的喜悦呢，神在王下23章26节那里说到，他说然而尽管你行得很好啊，他跟约西亚说，尽管你这么好啊，又出面偶像，你又是全国以色列民都敬拜过，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烈怒，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为什么？只因啊，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对，是跟马拿西有关系的啊，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说我必将犹大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这些立名的殿哈。是耶和华，就是马拿西很坏。不过呢又有一个然而啊，不过呢上帝对约西亚还是有应许的。他说然而啊，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他就说约西亚哈，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我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他应允约西亚什么呢？说尽管来这个你很好，但是我还要审判列国，不过呢我应允你。应允你什么哈？就说我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坟墓那里去，到你列祖那里。他说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必不至亲眼看见。所以约西亚王他最后死了，他没有见那些审判来临，是他死了之后，那些不靠谱的几代君王之后呢，587年的时候呢，把他给掳去了。啊，大家知道约西亚是在609年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具体是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马代和巴比伦的联军，他们要把亚述京城尼尼微快灭的时候啊，马上就灭亡的时候呢，在埃及南部的法老尼王二哥，他要上去救亚述啊。这个约西亚呢，他这个时候呢，他想去阻挡这个法老尼王去救亚述，因为他依靠巴比伦。所以你看看这句话，这段经文里说明。约西亚王是依靠地上的君王，他依靠巴比伦和马代联军，他对神还是不是很有信心的，你知道吧？啊，所以在那个战争中，在公元609年的时候，被法老王尼哥把他杀了。所以圣经说呢，他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的确，约西亚王他没有见到，就是后来要来的被掳这些审判，神对他的应许实现了。但是呢，神这个审判的背景是建立在马拉西无恶不作这55年的这个拜偶像这种坏事做尽的这个背景上哈。圣经说他比列国的王行的还要坏。那史书记载呢，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拦腰就锯断的，你知道吗？他是就是这么残忍的一个君王。 OK， 好了，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约西亚王这么好审判还领导他们哈。OK， 我们看就是先知的这个预言的中心了哈， 看看这个大纲你就知道了，稍微一看就行了。你看很简单，你就能看出它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除了第一节再讲一个是谁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之外，从第二节一直到最后全是讲耶和华的日子。你从中你能看见这个日子有两方面哈， A 那日子的性质是审问审判哈，第二那日子的性质是祝福。很明显就看到整个以西番雅书的经文是包括在两段经文里边，一到二节说耶和华说，最后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上次给你们讲西番雅书的时候说耶和华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带着一个权柄的，就是一定要实现的啊。所以整个耶和华的日子就包括在这两句了。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就说这个日子一定会发生。权柄。我上次给你举例，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做作业，她说为什么？我说的，为什么？就是权柄，就是这样，我说了算，所以这个事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哈。你就过去了哈，教你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什么哈。其实呢，在旧约先知里呢，西番雅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论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什么阿摩斯、以赛亚、约珥对这个概念都有提到，但是像西番雅这样就专注这个主题的，只有他一个先知。那从这个大纲，你刚才你可以看到这个日子有两面是吧？一个是祝福啊，一个是审判。这两种日子呢，都影响着同一般百姓，影响着同一般人，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原因。神呢宣告那个迫在眉睫的审判来临呢，有一般性的针对全人类的哈，也有特别针对犹大百姓的。反正先知是强调这个日子是近了，而且正在急速的临近。那耶和华与耶和华立约之民的以色列人，还有全人类的罪行呢，就催促这个日子来临。我们下面就从两方面来看这个日子哈。第一，耶和华这是讲审判啊。如果你看有圣经的话，你看圣经；没圣经，你看手机或者看我这上面写的不是很全哈。书卷一开始呢，你就看哈，就令人感到那日子大而可畏，神的话语就以审判开始哈。他说呢，你看看是那段经文哈，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不拉不拉那些哈。他一开始就指向所有的生命受造物，然后就把范围呢缩小到自己的百姓。你看第四节就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是吧？更特别指向他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指出他们的一切罪，说明呢耶和华说呢，他一定要介入这个审判当中，而且这个审判要带来一个非常彻底的破坏。大家看经文用除灭啊，要除灭万类，要除灭牲畜与空中的飞鸟。你看到除灭这个词在圣经中什么时候还用过除灭？圣经还有一个词用到除灭的时候，洪水的时候，你知道洪水的时候我要从地上除，把所有都除灭。所以这个讲的一定是末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除灭啊。一开始啊，从西班牙书一开始就开始讲，而且说他们一定要实现。为什么？他说耶和华说，我刚才跟你说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啊？耶和华说的，所以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紧接着你看第四节，这个审判呢，他就临到自己的百姓，并且这个审判呢将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啊。阿摩斯说呢，阿摩斯那个神耶和华在阿摩斯中这么说，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什么意思？就是我就认识你们，你是我选的这个选民，而你们犯罪呢，你就受的罪就特别大。举个例子哈，我有时候会让我的老大看着我的老二和老三，我这两个老二老三非常不听话的哈。那当老二老三犯错的时候呢，我批评的是老大，对吧？为什么就这样？因为我就认识你，我就让你看着他们，你有责任的，你知道吧？所以批评的就是他，所以他对以色列民的审判更严重，就是这个道理。在地上万族中，我就认识你们，而你们不履行约的责任。你知道权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权柄也带着一个很大的责任。耶稣对我们有没有权柄？都有权柄，可是耶稣对我们的责任大到一个程度，他爱我们要爱到死的程度，就是这样。男人对女人有没有权柄？有。所以男人对女人的权柄带着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你要为他舍命的，就是这样。所以权柄里边有个很大的责任，所以你不要以为权柄很好，你撼动不了人，撼动不了这个权柄的。他给以色列人权柄，他去拜偶像，他不听话，是不是？所以神说，所以当审判临到犹大的时候，就这个审判的就更特别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招致耶和华这样的审判哈。 首先你可以看到哈，读这段经文就知道了哈，他们什么拜巴利啊，拜天上的万象，一边呢拜这个马勒堪什么东西，反正一边拜偶像又拜耶和华哈，还讲了一大堆。你看这段经文，你看我不就不念了哈。首先呢，还是他们拜偶像。你知道拜偶像是以色列人以来，他整个历史上他长久的网络就是这样，他每一次被审判都是因为他拜偶像。所以尽管约书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但是在受异教影响的迹象并没有根除。在他死后没有多久，马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又开始死灰复燃了。你知道他爸爸亚能和他爷爷马拿西就一直拜偶像，他死之后这些地方紧接着又开始了。约西亚一共就做了31年的王，从640年到6609年他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位了。那后边的几代君王就是一直在拜偶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像一个三番五次背叛他那个深爱他丈夫的那个人，不顾他丈夫一次一次的给他悔改的机会，反而变本加厉的以强暴和诡诈敛财，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啊，就是一直拜偶像啊。我上次讲阿莫斯的时候，我给讲偶像讲的比较详细，我今天就不讲的太详细了哈。圣经中讲的拜偶像呢，不仅仅是你就去拜一个人手所造的那个木头啊、金银偶像或者天上的星星万象这些东西，而是指我们的生活、生命不以耶和华上帝为中心，这个才是拜偶像。就像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说的一句话。那我们人把后边那句话去掉了，人活是单靠食物，这个就麻烦了。就说你不把神当 priority， 靠食物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单靠食物，这就是拜偶像了，就是你把神抛在一边啊，就是他不依靠神呢，而依靠我们身边身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钱啊，我们的实力是吧，我们的权力，并且呢贪婪这些东西啊。哥罗西书3:5怎么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是拜偶像一样的。所以呢，罪从根本上来，它不只是说你就做一些坏事而已，而是把你人生的意义，把我们人生意义建立在上帝以外的其他的事物之上。好，在这个世界上哈，最能捕获我们的心和我们想象力的东西哈，我们就会跟他建立一个盟约关系来侍奉他，他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络。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很吸引你，你会拼命的工作啊，来还这个房子，所以你变成房奴了。啊，如果这个金钱很吸引你，你就会不停的赚钱是吧？什么也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兰博基尼，我估计你得拼上一辈子的命，喜欢兰非要去买这辆车，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敬拜侍奉上帝的，人是为这个造的，就是来敬拜他。也就是说呢，你不单是这样，而且你要受神的托付去管理这些被造的东西。就是人被造的就是这样，在创世纪开始就这么讲的。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呢，他必须去敬拜一项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造的。如果你不敬拜上帝，你就没有办法不制造出其他的一些东西来代替上帝去敬拜他，一定会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刚才我说，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造的，那如果也就是说呢，人你只能在敬拜上帝和偶像之间做个选择，你不可能在中间的，不可能的。中间没有灰色地带，耶稣说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是吧？不可能的，你不敬拜上帝，你一定会找个东西去敬拜的。而且呢，无论你把什么东西哈，无论我们把人生建立在什么事之上哈，或钱或房子或者上帝之上，这件事就会嫁弄我们，奴役我们，我们的心就会被愁苦刺透。除非你把你的心，把人生建立在上帝上，上帝就掌管你。如果你把你的心建立在金钱房屋上，你的心就会被金钱房屋所嫁弄。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会被各样的劳苦刺透。这就是提摩太书有一节说啊，就是人若贪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就用各样的愁苦把自己的心刺透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圣经上，你不要说你啊，我没有拜偶像，我们自己想一想，没有拜偶像哈，这个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心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和主耶稣之间来回的撕扯，一边我们愿意跟随耶和华。一分我用争分的多秒的在这个追逐世界上的名利，贪爱世界，永不知足。你思想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行了。我肯定我们每个人都很向往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对不对？ 你们一定是很向往的，我也很向往。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愿意放手在这个世间的一个临时的居所。我们没有人，很少有人以一个客旅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过活，而好像这个世界，这个临时的居所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不愿意放下。所以呢，因此我们就为了这个临时的家呢，我们真的是绞尽脑汁啊，搜肠刮肚的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这经文说的，摄取各样的美物充满我们的房屋，并且为此劳碌奔波，拼了老命也在所不惜。不信你回家收拾一下，看你家的可以扔出多少东西来。你真的好多东西你是没有必要要的。我们是收取这种收拾来充满我们的房屋。这是我刚才说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上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又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的心真的是有时候被许多愁苦刺透了。我们当我们前去侍奉之前就是这样，我每天想的就是钱钱钱钱钱，我的心真的是被愁苦不刺透多少次了。这个就是拜偶像的结果。你离弃上帝呢，你就会疯狂的追求属世的东西，并且陷入其中，被其搅弄不可自拔。因为你就是这样被造的，你不敬拜上帝，一定会敬拜世界的，没得选择。这个世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魔鬼是很有力量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摩斯书中，我上次讲了这段经，我们今天再稍微提一下哈。哦，就在这儿，对不起啊，看下半段的经文哈。在阿摩斯中，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控诉，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经，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一外。”这是耶和华万军，这耶和华说的，又是耶和华说的，一定是这样。你看这段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以色列呢，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抬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和耶和华的帐幕，可是上帝怎么讲？上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他抬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和帐幕，虽然他们也守节也献祭也敬拜，但是我们的天地之主耶和华却毫不留情的跟他们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啊，就好像神对我们说，基督徒啊，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动作存留，岂是将荣耀归给我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抬着耶和华的约柜，抬着耶和华的帐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圣殿里来崇拜，到这个也有祷告会，也有严肃会，什么都有。哎呀，就好像耶和华说：“你这是在敬拜我吗？你是不是抬着你自己的这个摩洛的礼幡和偶像的龛呢？”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以色列的顽梗与悖逆啊，与拜偶像到达了极点，不可避免的就避免那个日子的来临，看那个日子就来到了哈。所以在一章七节那里，你看耶和华怎么说哈？他说这日子不仅快到了哈，而且耶和华已经为这日子做了必要的准备。他说我已经预备祭物，看到没有哈？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祭物就是犹大，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叫那一天，你就是我的祭物，是离弃上主的自己的选民啊！我们那天可不要成为上帝的祭物。就是那些穿外邦衣服敬拜偶像行诡诈和强暴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啊，穿外邦衣服啊，还有个里边有个什么的叫啊，没有忘了就删了。有上面圣经上有句经文说，一切跳过门槛啊，跳过门槛也是说他们拜偶像啊。所以那个日子呢，整个耶城都是一个哀嚎的声音。下边的经文师姐就是说那个日子是怎么样的哈，在那个日子说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什么什么悲哀的声音啊，因为他的民要灭亡了哈。所以那个日子是这样的，这是以色列人犯的第一个罪，拜偶像。紧接着我们看他还有什么罪，师姐那里说，那天呢耶和华要登亲自的巡查耶路撒冷。还你说一个人如果打着灯笼这样找你是什么意思？你死地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吧？就每个角落细细的巡查你，说要用灯巡查耶路撒冷啊，他要找的是什么罪呢？这次说的是啊，这次上帝神用灯找的可不是公义啊，因为公义早已荡然无存，他寻找的是罪恶，为要惩罚罪恶，并且要临根拔除。他是要巡查的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些拜偶像的，而是疏忽的罪啊！你看那在经文他说呢，那些如酒 扎宰上，那些乳酒在扎宰上成器呢？哎，我给你解释这个意思，下边解释这句话就是描述一个人的常享安逸无怜悯的生活状态。啊，你不要，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你不要问我怎么查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就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疏忽的罪，就是他们不管不顾。什么叫疏忽的罪？就是拜偶像的是干犯罪，干犯罪就是你干了不该干的。你说我杀人犯奸淫哈，你不该干。疏忽的罪呢，就是没干该干的，一是干了不该干的，一是没干该干的，叫没干该干的什么的，就是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这叫疏忽的罪，就是没不该做的你做了。所以包括你的态度、行为，错误的态度和行为都是藏在人心里的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不做该做的，是吧？他借了古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跟徒不洗手吃饭，你不洁净不得救。完了，我不孝敬父母，我的钱都是奉献了，不孝敬父母。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人呢，所以这个是主就谴责的是他们的祸患。这些人如酒在扎宰上成性，是指的那些耶路撒冷有钱的富人和有想力之人，他们拥有房屋啊、财宝、葡萄园和酒，他们常享安逸，毫无怜悯，完全不在乎社会上的公义，和社会底层的人。你知道怜悯是耶和华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啊。你看旧约新约里边，旧约耶和华给以色列说，田角不要割给穷人，割完的麦子要那些东西麦穗不要捡，是吗？留给穷人，留给孤儿寡妇，怜悯。今天的世界就是个严重缺乏怜悯的个世界，大家好像好多人哈，不管是基督非基督，都在为了一个所谓的安逸的生活，一个所谓的要如酒在扎宰上澄清的这种生活，不停的索取，很少有人行公义怜悯。而这个公义怜悯正是耶和华所要的。耶和华说了，在尼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呢，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行公义，好怜悯的心，在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要的就是这个，而这些人没有这个，这就是疏忽的罪。自私和冷漠就是这帮人的标签。你看圣经怎么说，我就不念了，再念我讲不完了，念一个好了。他说，你所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临时说，去吧，明天再来必须给你。要是圣经说的一个人没有怜悯的人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手要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可以不做，这就是不做该做的东西。疏忽的罪就是这样。下边还有啊，说你的弟兄怎么要赤身裸体就没有吃饭的，你中间跟他说，哎，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快呢，不是这样的，你要给他。这就是那些如酒在扎宰上澄清的人的生活状态。后边一句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一个神学家说了那句话，不知道你们能看清哈，他说呢哈，亏损神和人类的伟大目标的并不是魔鬼的猛烈攻击，而是千千万万万像冰河那样冷漠缓慢无用之人。神的目标永远不是被猛烈的打击所破坏，却会被安坐于上而不动的人破坏，指的就是这个疏忽的罪。你们这个好像好多牧师都讲说，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冷漠，对，就是这样。爱的反义词就是疏忽的罪，不在乎， I don't care， 跟我没有关系，我吃饱喝足就好了，就是这意思。好，这是以色列人犯的两个罪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先知再次定罪的，就是一个是拜偶像，一个就是他们这种无动于衷的这种疏忽的罪哈。他们未必否认耶和华的存在，这帮人。但实际上他们却在否认神的作为，并且他们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啊，你看他们说呢，耶和华也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们既然这样做了，还觉得耶和华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那先知在这里批评的这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跟公然背叛神没什么区别，很邪恶的。紧接着十三节他就对他们说了哈，看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没有吗？我没记吗？哦，那在这儿，哦，你看，紧接着说，你们这样做哈，这种就是说哈，就是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建造房屋却不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的酒，这是对他们的审判。那一天，神要登巡查耶路撒冷每一个角落，把这样的人给找出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呀？所以因为普世啊，刚才你看一开始对全人类的审判，紧接着就是犹大的审判，普世都惹了耶和华的愤怒，所以他要进行普世审判。这就是你刚才读的那一段第一次 我们的早晨读那段经文，就是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那里描述的那个日子是怎么样的？啊，那一天呢？所以紧接着神就这个从西班牙的预言转到对普税的一个审判，对摩西这个警告说，那个日子马上就来了，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崇拜的读那经文哈。好，这段经文就是对于这段日子将来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描述哈。这里边有两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日子紧迫性已经快到了啊。那圣经说呢，说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哈，就像风一样，已经听到风声了，是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要赶紧悔改啊，赶紧信耶稣，赶紧结出果子来，与这个蒙恩的所蒙的恩相称。第二点就是说那个日子的可怕性，那里说到哈，这个勇士必痛痛的哭号，你们自己看哈，我已经用红的标出来了。那勇士与痛痛的哭号就是什么？勇士这里指勇士就是指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啊，有权力的人。因为上主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那日子幽暗凄凉痛苦，他们将有如瞎眼的人无处可逃。到时他们的金银偶像不能拯救他们，因为那日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啊，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上主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没有一处可以幸存。我说没有啊，你看下边我还在阿摩斯中剪了一段，那段日子是什么意思哈？他说那段日子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者进了房屋一手靠墙又被蛇咬，这什么意思？死定了，你知道吗？无处可逃，就是这样，无处可逃。刚跑到狮子熊来咬你，刚进了屋子一手靠墙，蛇又咬你。所以这个日子就是你没有办法逃跑的，如果你是像以色列人这样，你是没有办法逃跑的。 OK， 好了，尽管如此啊，尽管这个日子这么可怕，你们看第二章一开始，恩主却仍然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一开始第二章神就说了哈，尽管是这样的，且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与风前的坑，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说世上的谦卑人呢、啊，哈，巴拉巴拉啊，谦卑耶和华什么的哈，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尽管如此，神说，哎，你赶紧悔改，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迫在眉睫。他并且奉劝那些谦卑的人赶紧寻求耶和华的谦卑。后边说了一句话，或许可以在那发怒的可以隐藏，你知道或许英文就是 perhaps 是吧？啊，比如说我现在跟一个有一个孩子，老师又要对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学习很笨啊，老考试老是考零蛋。然后跟他说，你好好读书啊，好好学习， perhaps 或许你明天能考过。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肯定你一般考不过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或许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说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里有个或许就带这个意思啊。先知对他们悔改很不抱有希望，就是这个意思哈。他说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要说一下，这个隐藏起来的意思不是说最终的拯救，不是说到末世的时候那个拯救啊，而是指就是你在历史当中有一些审判，你可以脱离耶和华的愤怒，有得救的盼望，没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保证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这里的那个隐藏起来不是只是将来你可以隐藏起来。所以根据先知的控诉啊，因为人是理当受审判的，对吧哈？所以呢，耶和华选择拯救啊，选择在最终拯救人，并且选择他牺牲他的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这一定是一个恩典的选择，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这一点我一会儿详细再讲哈。然后我们就看哈审判的前景哈，然后劝他们悔改，然后就开始改审判了哈。所以从第二章哈，这个劝民悔改之后，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八节之间呢，都是在讲审判的情景啊，是一个具体情景的感觉哈。他先知一直在叙论审判的事，他先审判列邦啊，非利士、摩亚、亚门、古实啊，渐渐的你又看到从列邦又转到他的选民以色列犹大啊，特别是对自己的这个犹大和他们的精神耶路撒冷的审判啊。那中间那些对非利士、对摩亚、对亚门那些我就不具体讲了，你们自己看一下哈。他审判完这些之后呢，紧接着就到了第三章哈，就审判完列国就到第三章审判他自己的选民了哈。他怎么说哈？他说你看那段经文哈，他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人，他的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作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看最后一句话，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每天都给你恩典，每天你每早晨都是新的，尽管你每天犯罪，我每天还是这样对你好。我每早晨都是这样的，可是呢，你们这帮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啊，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啊，他们不再是神忠心立约之城，他们不像神所审判的那些外邦人，他们虽然哈、啊、不像外邦人那些刚才刚刚审判的从腓力士一直到摩押到亚述的人，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的罪啊，跟那些拜偶像无异，跟那些拜偶像的外邦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顺服，不肯受管教，他压迫人的残暴行为及他的诡诈和亵渎，使他成为了这段哀歌的对象。他们做的这些事还不知羞耻，他的命运已经定了。哎，这段经文里边好多好多罪都没有犯过，不过第二句好像我们犯过不少。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哎，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点，应该是有一点的哈。你可能没有强解律法，或所以对我们也是有提醒的。好了，你紧接着就看了哈，耶和华跟他们说哈，呀，这段经文里边又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注意哈。他说呢，刚才不是讲耶和华先把列国又审判了是吧？审判了又对他们说哈，那为什么？你看耶和华怎么说啊？啊，他说呢，他说你看我耶和华已经都屠灭这些列国的民了哈，他们的城也毁坏了。我使他们的街道也荒凉了，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坏，以致无人也无居民。他说我审判这些列国，然后下一句他说，我说你看看，你现在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就不照我所议定的毁灭啊。这两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两段经文就是耶和华借着对先前周围列邦的一个审判，对犹大发出警告。他说你看看，我都审判他们了，你看看啊，你现在呢就是为他们的悔改提出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看都这样你还不悔改，说无奈他们一次一次的忽略这个警告。圣经说呢，如此，他说就在他说你只要悔改领受训诲，如此你的祭畜就不照我逆境的毁灭。后边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这一些事上败坏自己，我那些列邦都毁了，你看看你现在该悔改了，你现在也悔改就好了，我就不审判你了啊。然后他说，只是呢你们从早就在这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悔改理由，无奈他们就一次一次的忽略这个警告，拒绝悔改，宁肯选择死亡背弃生命。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这一切事上败坏自己，好、啊、这些百姓呢背道而驰，没有如这个神如其所期望的那样悔改，对这个耶和华做出一个反应，而且是持续的败坏自己，败坏自己，是就是说神所预备的救恩杯他们啪一脚就踢开。所以呢就是他们对他们临到的审判呢，他们应该是心服口服的。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那个等候是一种讽刺语，说你等着，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我已经定义召聚列邦，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愤怒都倾在你们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我审判列，我给你这么多机会你不悔改，等着瞧，等着我。所以呢哈，就是说将来那些不悔改的人哈，对末日所遭受的审判没有申诉的理由。这段经文就告诉你，你对这审判你没有申诉的理由，我已经给你太多机会了。因为他们曾亲自将耶和华神所预备的祭文一脚踢开，将耶稣挡在门外。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讲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哈。 OK， 我们现在讲第二点，耶和华的日子盼望。讲了这么多怕把你吓坏了哈。啊，你知道我们上主的审判是建立在他圣洁公义和不能容忍罪恶的这个属性上，所以那个日子的审判是一个普世性的，但却不是永久性的。因为我们刚才讲，我看那个大人，你看神的日子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祝福。这个祝福也是建立在他另一个属性上，什么属性、啊、是爱，对，他是守约，是慈爱的。审判也是建立在他身上，他是公义的，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是吧？所以我们的神也是爱的神，我们的神是爱，也是 烈火啊，就是这意思。我们上面刚才讲了这么多啊，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就是说我们的耶和华神最终选择拯救，选择我刚才说那句话啊，选择牺牲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乃是一个恩典的选择，跟我们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啊，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些以色列的行为，你是不可能靠自己的，你是守不住律法的。而且经上记着说呢，凡不常照律法主所记，一切这是虚行的就被咒诅，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而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若不是耶和华恩典的抉择，我们就毫无盼望。那个日子最终等候我们的就是审判地狱，就是这意思。而耶稣说呢，律法若无恩典就是一个重担。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恩典之外，一个人的知行合一是不可能的。在恩典之外，我们的侍奉不是不会有力量的。在恩典之外，你一定是会屈服于这个世界的诱惑，一定会这样的，而会活不出这个信仰的。在恩典之外，我们再努力也是努力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在恩典之外，律法对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重担。也就是说，当生与死、祸与福摆在人面前的时候，哈，人罪人一定会选择死亡。当祸与福摆在人面前的时候，罪人一定会选择灾祸的，他不会选择这个生命和祝福的。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摩西在临终之前，就是呼天唤地跟以色列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没有选择生命，抛弃死亡。”整个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一直选择的就是死亡，没有选择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旧约这个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神派那么多的先知和使徒到他们中间传讲生死之道的时候，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是创始以来所留众先知的血都留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不会去选择生命了，不会去选择灾祸，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会这样，他不让我们选，他替我们选，他的方式就是他使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那杯有毒的酒喝了，然后把生命的杯盏递给我们，这就是主的恩典。他这个恩典就是以这样的代价临到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个恩典，那个日子对基督徒来说才是一个祝福的日子，否则那个日子一定是一个审判。经上记着说呢，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当咒诅的。那上帝他把自己的儿子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咒诅，免了那个日子我们当受的审判。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是以这样的代价临到我们。本来我们都是要在那个日子承受永刑之火的人，你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你却起死回生。本来我们都是在死因幽谷中游荡的人，你现在可以再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神面前。一个本来在要在耶和华的日子被丢进硫磺火湖的人，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却有盼望哈。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从现在从三章九节开始往讲的这个日子呢，他这个祝福呢，他的前提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这个日子一定是要将来发生的啊。他说呢，看这段经文，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巴拉巴拉，他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羞愧，我却要你们在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舌头啊，什么什么啊，无人惊吓。好，这个就是那个日子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日子才会是这样的。啊，九到十节那里说，那是我使万民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我给大家讲了几次旧约的经文，我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审判的目的是干什么？对，审判就是为了拯救，为了洁净的。审判就是为了救赎，为了洁净。那你看九到十节，他说：“那时我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要。”就是审判之后呢，就有一些民就受了得了洁净哈，使列邦也有份认识他，得享救恩，驱除罪恶和被盗的渣滓之后呢，神自己百姓中公义的余民将会留下来。就十一章三节说：“以色列中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虽然他们曾经犯罪得罪神了，但是他们就不再羞愧了，他们也不再作恶了，他们也没有诡诈，他们会把 造物主所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归给他。哎，这一幕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都除掉了啊，好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不再作孽，不再说谎，没有诡诈啊，就像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也没有惊吓，我们吃喝躺卧，口中又没有诡诈的舌头，把当得的荣美归给主。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你看十三节那里说呢，以色列家所剩下的人，也说呢这个祝福不是归给所有人的，有些人是要灭亡的哈，就是渔民，渔民的观念哈，与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观念有一个相连的地方，就是这个渔民就显出神圣洁的审判，他的恩典和赐福，意思就是说神对这个罪恶的审判是如此的这个有毁灭性，以至于只有渔民留下来的地步，那些罪恶全部要根除的。这里的渔民就是从神的审判中逃脱的人，是以色列盼望的象征。在先知书中啊，渔民这个概念他的以赛亚提到的特别多，渔民这个概念就立证了神的一个严酷的审判，并且在他这个严酷的审判中表露出的一种怜悯的恩慈，审判里带着神对他自己百姓的无尽的怜悯与恩情，所以只有渔民得救。圣经上有这样说到，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说好像没啊，有，他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堕入海沙，唯有剩余的人归回，是吧？不是所有人都对吧？世界上有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有渔民的例子。现在说被选的人多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们被选上啊？哦，一个人基督徒他是麦子还是败子，到收割的时候，那些大能的收割者不会犯错的，他会把麦子收起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你要警醒，你是不是渔民啊？你是麦子还是败子？所以书卷最后的那段喜乐之歌啊，这段喜乐之歌更是预示了神的这个日子的喜乐和盼望啊！你看你好好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自己看好哈，这个先知就好像置身于渔民蒙福的那未来的日子啊，他劝勉神的百姓要欢乐，因为他们要得着释放，脱离压迫和困苦啊。结束预言的一卷经文更好听，他说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啊，神领着你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好像是一幅很美好的景象。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说这个祝福是肯定的。你别忘了，审判的神说审判的也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审判也是耶和华说的，祝福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这事就这么成了。好了，我们做一点总结哈。啊，我们讲了上面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和华的日子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哈，也是一个祝福的日子，它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日子，也是一个带有一个末世性的一个启示性的盼望的日子。这个日子那一天呢，耶和华要实行他一切的公平和公义、审判和怜悯。那一日啊，我们的耶和华是舞台上的主角啊，其实今天也是，他也是主角。那一日你会亲自的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对于那些不遵守神之约的人呢，那日子确实与审判有关，但借着恩典，神的恩典，这个日子也有盼望。那这个日子对你我来说到底是审判还是盼望，全看我们今生如何行在主耶稣基督里，结出子粒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因为神说了，我拣选了你，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拣选了你啊，约翰福音15:16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结果子，生出悔改的心，与蒙恩的与所蒙的恩相称。这是我自己写的那一段话哈，你看一下，说天路历程呢是迈向耶和华日子的一个旅程。这是一个一生的旅程，是向着标杆直跑，你永远都在路上，直到我们见耶和华面的日子。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生呢，都是在反抗他生命中的恩典，我们不愿意，我们本性就是这样的哈。 但是呢，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生里都在学习顺服他生命中的恩典。我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张力的、有艰难的，但是却因着信心而有盼望、有确据的天路历程。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节那里说哈，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只要你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前提是你必须对耶和华的这种信心不是突然相信。若不是我们突然相信，并且能持守福音，耶和华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祝福的日子，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字架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的属天审判。当我们的罪与神的审判在加勒山对峙的时候，结果就是复兴与赦免。从此，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祝福的日子。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结束今天的祷告哈。我自己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以作警醒共勉哈。你满心期待那日子的来临吗？你准备好迎接那日子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啊，谢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西番雅告诉我们，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但那日子也是你施行拯救怜悯的日子。恩主啊，但愿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你的爱子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的咒诅。恩主啊，我们躲在耶稣基督里，当那日我们可以躲在你翅膀的荫下，当那日我们要发出赞美的歌声来荣耀，来赞美你。主啊，但愿我们的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信不是突然的，让我们可以靠这个福音迎接那个祝福的日子。我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